我们是童颜巨乳，我是 Rachel 雷秋秋，
我是华溜溜。
今天是过年特别节目的终极，一切都非常的安静。
没错，因为我们损失了两位来宾。
损失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一张股票吗？好，所以今天的终极呢，又是熟悉的我们两位主持人为大家来讲解皮尔金特这个剧本的下半场。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就提到了皮尔金特这个剧本呢，描述了皮尔金这个人从青年时期一直到中年跟老年时期的人生。那从下半场开始，就是从中年的皮尔金特他变成这样子，
他老了。我们上一集讲到哪里结束啊？
我们讲到他的妈妈奥斯妈妈过世，
哦，他送他去骑马，然后进入那个仙境，
对，他像是演员一样，对，表演了那一段故事，送他妈妈最后一程。他送完妈妈最后一程之后呢，他就决定要跟随伯格的声音，就是叫他要绕道而行嘛。他就绕道而行，然后就开始环游世界，去了世界好多地方。
绕太远。
对。他就去到了摩洛哥。他在摩洛哥呢其实已经奋斗很多年，所以现在的他是一个 rich man。是 sugar daddy， 是欧巴。
是可能这样去一个国家然后就突然致富的吗？
欸，还是我们也去摩洛哥
法油
法油。
我想到摩洛哥我只想到摩洛哥法油。
哇，你的联想好特殊哦。我想到摩洛哥会想到巧克力
哦，可可豆。对啊，你的比较梦幻一点。我的好资本哦。
So sorry。大家就在这个游艇上召开了一个 rich man party，他就邀请很多也是富翁一起来到他的游艇上玩。他们就一直在游艇上面呢高谈阔论人生的道理。有一个人就问皮尔金说，欸，你为什么要办游艇啊？一般人办游艇呢不只是为了玩而已，一定还有其他的目的。皮尔金特就回答说，对，我办游艇还有别的目的，我要当皇帝。
怎么什么都可以扯到当皇帝，
这是他儿时的梦想，你不要打击
他。他真的很疯欸。
对方就问他，那你要当哪里的皇帝啊？皮尔就说，我要当全世界的皇帝。然后大家就问说，欸，那朋友你要怎么去当呢？
对啊，他要怎么去当呢？我也想知道欸。
皮尔说，我要靠金钱的力量。
那他要成为世界首富欸，但是现在世界首富也没有变成皇帝啊。
你说的好有道理哦，现在世界首富是伊隆马斯克吗？
是吗？
我不知道啊。
好像是哦。
是哦。
是吧？我不知道欸。
这个时候呢，有钱的众人呢就听到了一个消息哦，就是有两个国家要打仗了。船上的其他富翁就一直怂恿皮尔金去投资他们，因为他们都想要发战争财，但是皮尔金呢就不想要这么做。但是皮尔金这么做的原因，你以为他是觉得发战争财很可耻不这么做吗？才不是呢，他只是觉得，哦，你们要支持战争，那我就偏不要。
为什么？他喜欢唱反调，还是他就觉得关他屁事？
他觉得关他屁事。他觉得你们的战争那就你们打去啊，干我什么事呢？拜拜。这个时候呢，游艇突然之间就爆炸了，当然船破了一个洞就是要沉了啊，船就在大海之中呢摇摇欲坠。但是皮尔金特这个人啊仿佛有神明护体，他每次都会险象环生然后活过来。他呢就顺利的成为从那一艘船上面逃生成功的唯一的乘客。他就这样子游游游游游，然后就游回摩洛哥海岸。这个海岸边呢有一个沙漠，当然他现在已经几乎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点点小小的财产，就找不到地方住啊，也没有东西吃啊，很渴啊，所以他就躲在一个山洞里面。这个时候呢，沙漠之中啊有一个摩洛哥的帐篷，里面有战士跟一个皇帝，是那个部落里面的皇帝。就有一个奴隶说，啊，皇帝的白马不见了。另外一个奴隶就说，皇帝的旗袍也被人盗走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太监，他就说，要是不把这个小偷捉到，每个人就要打100下脚心。然后他们就赶快去找。
这是什么游戏惩罚方式？打100下脚心，然后大家就很紧张。
这个时候啊，有两个躲在山洞里面的小偷以及藏赃物的人，就他们两个就是偷皇帝的马跟衣服的人啦。然后他们这段对话我觉得很有趣，我来帮大家念一下。 小偷说，我爸当过小偷，所以我也得偷。窝赃者说，我爸窝过赃，所以我也得窝赃。这个小偷说，我们要承受自己那份命运，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窝赃者说，脚步声走近了，快跑吧，快跑吧。可是往哪儿跑呢？小偷说，洞穴是深的，先知是伟大的。我觉得这一段话他们说自己的爸爸是这样，所以我也要这样，这个很有趣。
我也觉得很有趣。
皮尔金特呢就捡到了这件衣服跟这一匹马，应该是这个
好，
对，他们就从山洞就逃跑了，他们没有带走自己的东西，你知道吗？然后后来皮尔金就又躲进那个洞穴里面，他就看到这两个东西，他就穿着这两个东西走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就走去了一个绿洲，结果这个绿洲里面所有的人看到那个袍子跟那匹白马都以为他就是一个
白马王子，
对，白马王子般伟大的预言家，以为是传说中的先知光临他们的部落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一群辣妹，他们是一群辣妹，都穿得很性感，身材火辣，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先知，于是纷纷都款待皮尔金特。然后皮尔金特呢，明明知道自己就是不是先知嘛，假的，但他就顺着这个称赞在那边骗吃骗喝，
脸皮好厚，
真的就住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因为皮尔金特是个好色之徒嘛，听完上集就知道，他看到女生呢仿佛就没有招架之力一样，他就遇到了其中一个辣妹叫做安妮特拉，他就越看越觉得安妮特拉好正哦，他就想跟安妮特拉求爱。安妮特拉就说，先知你要跟我求爱那当然没问题呀，只是呢你要把你口袋里的那一颗蛋白石送给我。然后皮尔金就说，哦，你只是要蛋白石啊，当然好啊，就送你。
哎呦，
然后皮尔金跟安妮特拉当然就好上了嘛，
好容易哦。
只要每一次呢皮尔想要怎么样的时候，安妮特拉就会说，可以啊，那你再把那一颗宝石也送我。然后皮尔金就一直送一直送，安妮特拉就一直拿一直拿，到最后一次皮尔金就大晕船，他就问安妮特拉爱不爱他，然后安妮特拉就说，嗯，你想知道答案吗？那你把你身上的那个最后一个蛋白石也送给我。然后皮尔金就好啊，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然后安妮特拉拿到最后一颗之后就说，啊，拜拜，先知拜拜，
再见再见。
对，然后他就把皮尔金丢包在沙漠里面。
Oh my god，
皮尔金好可怜，他就是个彻底的晕船仔。皮尔就仿佛跟哆啦 A 梦是好朋友一般，就直接瞬间移动到了埃及的开罗。我跟大家说，这是易卜生的锅，不是我的锅，整个木奇，然后他就在埃及了，没有告诉我他是怎么去的，你就当他跟哆啦 A 梦是好朋友就可以了。
Okay. 好的。
去了埃及人面狮身像后面呢就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呢就问了皮尔金特那个最有名的斯芬克斯的谜语，哪一种动物白天的时候会是四只脚，到了中午的时候会变成两只脚，到黄昏傍晚的时候又变成三只脚呢？
是人。
对，就是人，大家都懂得这个问题。然后皮尔金特答对了之后呢，对方就觉得，哦，你真是太聪明了，敢问您的芳名。然后皮尔金就说，我叫皮尔金特。这个人就说，哈，皮尔金特，深刻神秘，扣人心弦，他说的每个字都包含深奥的意义，我找到启示录里的皇帝啦。他就在说皮尔金是启示录里的皇帝。然后皮尔听到皇帝两个字仿佛就被 trigger 到什么开关，他说，皇帝，
我是皇帝。
对，他就很开心。这个人呢就把他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讲一下这个人的人名哦，这个人叫做贝格利芬费尔特，
那我们叫蛤蜊好了。
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后呢，哇，那里是一个有好多人的，有点像公园一般的地点哦。皮尔就问蛤蜊说，哇，这就是你说的学者俱乐部对吗？蛤蜊说，对啊，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这里，一个也不缺，这里总共有70名的会员，最近又增加了160个会员，
太多了吧。
对啊，蛤蜊就把大家叫过来就说，你可以替我保守秘密吗？我要把心里的话讲出来。皮尔说，你要说什么呢？蛤蜊说，你答应我，你听了不会晕倒。皮尔说，我尽量做到。蛤蜊就说，绝对理性在昨天晚上11点受中正寝啦。
绝对理性是一个什么招式吗？听起来好中二哦，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易卜生写的，你问他
什么意思？他后面没有解答吗？
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人来问了皮尔一些话，他就说：哎，不好意思哦，我听说今天好像来了一位皇帝哦，是你吗？然后皮尔就说：这好像已经是确定的事了。这个人叫霍显哦，我就把他本名讲了。霍显就说：那么有几个文件要签名。皮尔说：好吧，那你就都拿来吧。霍显说：陛下，你可以赏光拿我沾一下墨水吗？我是一支笔。
啊？
皮尔说：哦，那我不过是一张无用的羊皮纸。
嗯。
霍显继续说：先生，简单的说，我的经历是这样的，他们都说我是一个箱子，但其实我是一支笔。皮尔就说：哦，好的，笔先生，那我的经历也很简单，我是一张没有写字的白纸。霍显说：没有人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他们只用我来装沙子。皮尔金特说：我曾经属于一个女人，一本有银夹子的书，但是他总是出差错。然后霍显呢又继续讲，他说：皮尔，你想想看，当一支笔但是却永远碰不到刀刃，没有办法被削尖，有多么的伤脑筋啊。霍显继续说：对，要把刀子，因为我断了，所以快来削削我，切切我呀，如果不把我削尖，世界就要灭亡了。这时候蛤蜊在旁边说：这里有宝刀。霍显说：
啊，不要，蛤蜊。
然后霍显就说：啊，现在我终于可以把墨水舔个干净了，抹自己的脖子是何等的兴奋快乐。这个时候他就抹了脖子了，蛤蜊就转头离开。他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溅的一身是血啊？这时候皮尔就说：握住他。霍显说：对，握住我，你说的对，握住，握住笔，把笔用在纸上。啊，我死了，但我是一支由旁人挥动的笔。然后蛤蜊就说：天哪，你们看看皮尔，他坐在宝座上有多么神气，我们给他加冕吧。皇帝万岁，自我皇帝万岁，皮尔金特皇帝万岁。
所以蛤蜊也是疯人院的人，
对，
他也是疯子，
他也是疯子。皮尔就从疯人院逃出来了，他逃出来了之后就准备要回到挪威，因为这个时候他又更老了，已经迈入老年皮尔金的时间点了。于是呢，皮尔就在船上，因为他要搭船回挪威的海岸嘛，因为他要回家了，所以他要打赏这个 船上的每一个船员呢一点钱。所以船长就说：天哪，如果你可以打赏大家一点酒钱的话，大家都会很开心。船员呢都是有老婆小孩的人了，所以大家生活费也都有点吃紧，而且船员的薪水也不是很高，所以如果你能够打赏他们就一点酒钱就好，大家一定会很感激你的。然后皮尔就很生气，他说：哈，他们都有老婆跟小孩。船长就说：对啊。皮尔就说：那我不给了。
为什么？为什么不给了？
因为那是他们的老婆跟小孩啊，我都没有老婆跟小孩，我现在钱给他们是要拿去养他们的孩子吗？我才不要养他们的孩子呢，我要留着自己用。然后船长就说：哦，好吧，钱是你的，如果你这样子想，那我也不能怎么样。他们准备要到挪威的海岸边的时候，这艘船竟然撞上了礁石，所以这艘船又破洞了，大家又掉到海里面去。这个时候啊，刚好飘过来一个浮木，皮尔跟另外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呢是船上的厨师，他们两个就同时把一只手伸到浮木上面去。厨师说：不，你放手。皮尔就说：不对，你才放手。厨师说：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我有家要养，欸，你应该放手。皮尔说：哈，你有家庭，但我连老婆孩子都没有，欸，所以你应该放手。
他们怎么可以一下就判断出那个浮板只能承载一个人的重量？
皮尔金特就要把厨师的手掰开，然后这个厨师就死死的抓着那个木板，但是呢，厨师在刚刚乘船的过程中，其实有一只胳膊是已经受伤了，所以他只有那一只手搭在那个浮板上面，然后皮尔呢，就用脚把厨师抓着木头的那只手踹下去。 然后厨师就葬身海底。
Oh my god，
所以又是皮尔金一个人顺利的从海难上面存活下来。所以他呢就上岸了，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一上岸就看到了一个送葬队伍，于是他就默默跟在葬礼的后面。他发现啊，原来这个坟墓是他曾经在森林里面看到一个为了逃兵切断自己指头的人的坟墓。他回想起小时候的那个画面，他是觉得很感动的。他说尽管道路崎岖，晚运不佳，但老皮尔金特仍然要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穷苦可是高尚。这个时候呢，皮尔金又走到大家面前，开始讲一整段故事，一段他自己编出来的自己的人生经历。毕竟他是个老人嘛，老人都很爱讲自己以前怎么样，以前怎么样。然后所有人呢听完他的话沉默，然后默默地飘走。皮尔金特在森林里面砍柴，这是五旬节的前夕。他在森林里砍柴的时候呢，突然听到了一阵歌声，闻着歌声呢往前走，看到了一栋茅屋。这栋茅屋是在森林里，而且在门上挂着一个驯鹿的角。他突然回想起来以前的事情，他说一个铭记，一个忘光，一个坚信，一个彷徨。我已结束了旅程，竞赛已经完毕，好捉弄人的命运啊，我的帝国就在这里。所以他其实这个时候才想起啊，有个索尔维格在等他。但是呢他没有进去找他。
为什么？
他没有勇气吧。面对这个等了自己这么久，真的是一辈子的女人哦，所以他就又落跑了。然后他落跑了之后呢，他开始像发疯了一般，跟地上的线团，还有落叶，跟空中的叹息声，还有露珠跟折断的稻草来讲话。而这些人呢都是在骂皮尔的，都在说皮尔的坏话。然后皮尔就然后就觉得很恐怖。
线团在说他的坏话吗？
对呀、
啊，所以他已经疯了。
他没有疯，这就是一个非写实的剧本，请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哇，皮尔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呢是一个铸纽扣的人。这就要讲到北欧的一个故事哦，一个民间故事传说，他们死亡的方法就像埃及的时候死亡不是在天平上审判心脏吗？北欧的时候死亡的方法会把一个人融进像一个铁块一样融进铸勺里面，变成一颗纽扣。所以你可以把这个铸纽扣的人呢想象成死神就对了。皮尔就遇到了死神哦，铸纽扣的人。这个铸纽扣的人呢就跟皮尔金特预告说，哎呀，你等一下呢马上就要被我融进这个勺子里面了，你就会成为一颗纽扣。然后皮尔金特就说，哈，纽扣怎么可能呢？那个是一般人才会去的地方，我应该要不就是下地狱，要不就是上天堂才对吧。铸纽扣的人就说，哎，没有这回事哦，你就是当废铁的料，你不是上天堂的材料。皮尔金特呢就说，哎呀，我这个人没有好高骛远，但是我真的不是进到铸勺里面变成纽扣那种人，我很坏的，我做过很多很坏的事情，所以我应该至少要下地狱才对。铸纽扣的人呢就说，不然如果你要坚持的话呢，你就提出一个你很坏的证据给我看好了，你如果能交出证据的话，我就相信你是下地狱的料。皮尔金特就说 OK， 铸纽扣的人就说，好，那我们就在下个十字路口见。于是他们就分道扬镳。这个时候啊，皮尔遇到了一个老人，弯腰驼背的老人，拄着拐杖，背着口袋，一拐一拐的走到皮尔金的面前。这个人呢就是多沃瑞王国的山妖大王。皮尔金特呢遇到山妖大王觉得太好了，他曾经抛弃过山妖大王的女儿嘛，还让他的女儿怀上一个杂种，
他一定觉得我很坏，
对，山妖大王一定很痛恨我。你可以帮我证明说我真的很坏吗？然后这山妖大王就说，哈，你是不好没错，可是你也没有坏到这种地步。然后皮尔就说，哎，可是我不是有上那个报纸吗？
然后什么报纸？
山妖大王就说，啊，你是说我们山妖王国里面的一个特殊的日报吗？对啊，我们的确是有这个报纸，可是你没有在上面啊，那个报纸上从来没有记载过你任何的事情。
山妖日报，
他的名字不叫山妖日报，他的名字叫做山妖的国家主义。接着他又在下一个十字口呢遇到了铸纽扣的人。铸纽扣人就问他说，哎，怎么样，那你证据找到了吗？皮尔金特就说，啊，我好像没有找到，可是我真的很坏哦，我还买卖过黑奴。
什么时候？
他在摩洛哥的时候，他后来有为了钱就是做买卖黑奴的生意。
哦，所以他是因为那样致富的吗？
对，他是个人口贩子，没错。
Oh my god！
这个皮尔金特又恳求驻纽扣的人给他更多时间，驻纽扣的人就又同意他了。皮尔就遇到了一个兽人，这个兽人啊，其实也是北欧神话当中的人物。这个兽人呢，曾经因为捡到一只死掉的喜鹊而娶到了一位漂亮的公主。
是怪兽的兽？
不是不是，瘦子的瘦，身材胖瘦的瘦，一个
瘦
人。
的人
对，兽人呢，其实我觉得在剧本里的寓意就是要去天堂的人。兽人跟皮尔讲了一段我觉得很揪心的话，他说，你一生既没有什么值得一笑的，也没有值得一哭的，既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也没有什么可绝望的，既没有什么可激怒的，也没有什么可灰心的，你只不过是成天在担心罢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兽人啊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其实皮尔金特以为自己好像很坏或者做了什么很奇怪的事情，但他不过也就是个普通人哦，跟你我都一样。他遇完兽人之后呢，刚好有一颗流星划过天际，他就向流星讲话。他说，我的流星老弟，皮尔金特向你致敬，你一闪而过，然后熄灭，永远消失在太空中。难道宇宙里就没有人吗？深渊里也没有人，上苍也没有人吗？这么说来，一个人的灵魂是可以凄惨地回到那虚无缥缈的灰色烟雾里去的。可爱的地球，不要因为我白白在你上面踩了一辈子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而生我的气吧。可爱的太阳，你浪费了你的光辉，你那灿烂的光辉，突然照耀在一间空屋子上。屋子的主人走了，没有人来享受你给的舒适和温暖。可爱的地球，可爱的大地，你们白白浪费了温暖和营养，白白孕育了我。精神界有多么吝啬，自然界就有多么慷慨。一个人为了生下来，一辈子得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这个时候他又遇到驻纽扣人了，一样嘛，就问皮尔金特说，哎呀，早安皮尔金特，那你根据自己一生所犯的罪开出的清单你弄好了吗？皮尔金特说，我到处都在乱叫。驻纽扣的人说，那你的时刻到啦。皮尔说，什么时刻到了？你没有听到声音吗？驻纽扣的人说，有啊，那个是沉岛的钟声。皮尔又问，那那边的灯光是什么？驻纽扣的人说，那不过是一间茅屋。皮尔说，但我听到的声音像是风穿过树林。驻纽扣的人说，那是一个女人在歌唱。皮尔金就勇敢地向那个亮光，也就是那个茅屋走去。没错，那就是他曾经在森林里盖的房子，是他跟索尔维格的家。索尔维格呢，一看到皮尔金特回来，他没有任何的怨言，也没有任何的情绪，他就跟多年前的索尔维格是一样的。他手里抱着一本祷告书，但是他拄着一根拐杖，只有岁月让他跟以前不同。于是皮尔金特呢，就跪在索尔维格面前说，你向我这个罪人宣判吧。索尔维格说，啊，感谢上帝，是他回来了。皮尔就叫索尔维格大声地宣布他的罪孽，但索尔维格回答，我所唯一爱的，你什么罪孽也没有做。接下来的段落呢，我觉得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我是雷秋秋，我是索尔维格，
我是华溜溜，我是皮尔金特。大声把我的罪孽喊出来吧！
你使我的一生成为一首优美的歌曲。你终于回来了，愿上帝祝福你。也祝福这个五旬节的早晨。
这下我可完了。
天上那位是会了解的。
我完了，除非你能破一个谜。
说吧。
说。对，可是你得解出来。 你能说说自从你上次见到皮尔金特以后，他到哪儿去了吗？
他到哪儿去了呢？
自从上帝心血来潮创造了他，他到哪儿去了呢？你能告诉我吗？要是你说不出，那我就得回到那个阴暗幽谷去了。
那你这个谜很简单呀。
那么你就说吧，我自己，那个真正的我，完整的我，真实的我上哪儿去了呢？
你一直在我的信念里，在我的希望里，在我的爱情里呀。所以现在睡吧，我的宝贝。就像孩子坐在妈妈的膝头上，他们一起玩了一整天。孩子将整天躺在妈妈的怀抱里，所以上帝祝福你，我的宝贝。睡吧，做梦吧。 耶、yeah, ！恭喜大家听完了一整本的皮尔金特，
好长哦。
没错，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剧本。我觉得各位观众可以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剧本呢？就是你不要用写实的角度去看哦，它场景跟场景之间本来就没有那么有逻辑。我再强调一次，它是易卜生写出来的一个奇幻的预言剧，这个预言不是你知道我未卜先知的那个预言，是伊索寓言的那个预言，意思是他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有一个易卜生认为的道理，或是他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管是批判还是他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所以他非常的需要大家去抽丝剥茧跟对他有耐心。然后里面的角色啊，虽然有一些很刻板，可是我觉得有趣的跟特别的也非常多。那火流流，你觉得人生中有什么最像人或是最像妖的事件吗？因为我觉得人妖之分啊，帮观众复习一下山妖国王定义的人哦。他说人呢要保持自己本来的面目，而妖为自己就够了。那你觉得你自己人生中有什么最人或是最妖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像妖的部分呢、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我们闲聊那一集，
嗯，
就是在我终于成功甩开我的那个可怕前男友之后。
你确定他不会听？
不会，他才不在乎。
好。
可怕前男友之后，然后在我遇到这个男朋友，我开始变得很爱生气。
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找回自我的过程。哦，我爱生气到有一次我那个来的时候，我就牵着我男朋友的手，然后说好，我们要睡觉了，然后要站起来去按掉那个电灯开关嘛，然后但是他就放开了我的手，然后我就开始大哭，哭了半个小时。
那你觉得这是一个妖的行为？
就是这是一个很遵从自我的情绪的一个行为。
uh-huh.
然后我当下其实是有被我自己吓到，就是我不知道我可以这么坦诚的把一个情绪表达给一个人看，可是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找回自己，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对我来说可能人是负面的，妖才是正面的，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这一辈子就在迎合人家。
Oh my god， 这是一个好
悲伤。
不会啦，不会悲伤啊。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坦诚的见解。
那你有吗？你有这个时刻吗？
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以一个妖的面目在生活、啊、
在行走。都市丛林中就是你这只妖在那边肆虐。
对，在那边作乱，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糟。我很抱歉，我非常抱歉，我在那边下跪。
那你做了什么你记忆里面最妖的事情？你最就是你的自我爆发的那一刻？
我自我无时无刻都在爆发。
那你有没有想说想说你最爆炸是哪一次？
最爆炸，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说最爆炸，但是我可以分享，就是我每天骑车通勤的时候遇到的所有的交通乱象呢，我都会直接的对着对方的驾驶 喷出所有愤怒的语言，
大骂三字经。
我好会用优美的话来转化我的真心话、
欸、所以大家可能在道路上就是一堆妖呢。
对，真的，台湾的交通真的就是一群妖魔鬼怪，他就是直接先把车头想仿佛要挡你的路一样、
嗯、
然后我就会直接一个用我的侧腰扭转我的摩托车，然后顺便比出我五根手指头的中间的那根手指头，配合我口吐芬芳这样子就是去对着他表达我的妖言
妖
语。
妖言
妖
语妖言妖语，我已经看到你为了美化刚那一句现在有多累你开始流汗耶、欸、
所以我觉得我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一个妖的姿态在活着。
但你觉得皮尔金是一个认错的人吗？
好像不是耶、欸、
就是我好像没有看到他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他好像就是我看到 这个作品，他好像直到最后才唯一对自己有一个反思，是他很渺小，跟宇宙相比、
嗯、
跟宇宙相比他很渺小、
嗯、
但他这中间好像都没有在调整自己的行为。
对，他都没有。
嗯，
因为他就是个妖啊。
哦，
对啊，皮尔金应该比较偏妖。
嗯，
我觉得整个剧本当中，在易卜生的定义里面，唯一比较像人的就是在剧本前面有一个为了不要当兵然后把自己的
指
头
的人，
对，切掉的人、嗯、因为他为了他的目的他真的愿意牺牲自己的东西去换。
嗯嗯 嗯，
所以这应该是易卜生定义的人。
那你觉得易卜生本身是认同皮尔金这个角色吗？还是他单纯写来是为一个反讽？
我完全不知道。
哦，
因为易卜生这个人高深莫测，我对他不甚了解
他太厉害了无法被揣测。
对，
但我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听出来，我一开始其实没有很喜欢皮尔金特。
嗯，
可是我到最后他那个兽人跟他讲那一段话，再加上他最后跟星星讲的那一段话，其实我是理解他，而且我觉得他跟某一个时期的我蛮像的。
哦，怎么说？
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小时候觉得自己会肥吧？
哈哈我没有耶、欸、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会肥。
我以前很常在上课的时候偷偷把手摊开在桌上，然后想象自己会召唤风，然后就在那边用力啊，好羞耻哦！
我的天哪、啊、这个我要剪进 YouTube Shorts 里面。
这个会不会太揭露？
不会，这个很好听。
对，或是我就会看着水，
你有毛病啊！
我就会看着水龙头的水在流，然后用意念尝试想要控制它。
那你成功了吗？
我没有、啊，不然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超级好笑的。
然后就是，反正大家应该都有觉得自己很特别的时候，尤其是小时候那种长辈夸夸长大之下的，
长辈夸夸人，
对，长辈夸夸底下成长的人。我以前是大便就会被我妈夸奖大概20分钟，我只要一大便我妈就会在厕所外面等我，说你好棒哦，你大便了。
天哪，你妈是一个很棒的母亲耶。我收回我觉得她很疯这句话，
她是一个很会夸奖人的人，
好厉害哦。
对，然后反正我小时候觉得我好特别。
嗯，
可是直到我高中就是考上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学校之后，
不要这么说，大家会以为我们真的很厉害、
欸、没有，我们没有很厉害，
我们只是很漂亮而已。哦、oh, 不好笑吗？抱歉你会马上道歉
你就会发现你根本就不特别，你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普通人。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中庸啊，尤其我们那时候四个人，你知道我就是
你要讲出来我们这小团体可是你也可以比较之后就觉得自己还是很特别啊。
哦，我那时候就是找不到这个点，我找不到我哪一点特别。
你特别没有自我啊。
哇，你好会鼓励人啊我要笑死
你很特别啊，
我要笑死。
为什么？ 我就会这样想，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觉得我特别没有自我，我好厉害
哦， oh.
就是我好柔软，别人叫我 A 我就可以 A， 别人叫我 B 我就是 B，
哦、
对啊，这不是很特别吗？
好像是一个转念的方式哎，
我真的是阿 Q。
对啊，但我那时候就是没有那么灵活的脑袋，你知道吗？
Oh.
我那时候就是大概就是痛哭了一个暑假。
痛哭？哭吗？
对啊，
你痛哭了一个暑假吗？
就是你就每天晚上闭着眼睛，要开始想说，我好普通，我好平凡，然后流下痛苦的泪水。然后一个暑假之后，我就蜕变了，成一个普通的。
那你觉得你对索尔维格这个角色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就是蛮被他最后的那一段话打动
哦。
但之前我就会觉得她是一个傻女孩，为什么要等那么久？然后为什么她回来的时候她不是责备她？但她最后做完这个选择，我又觉得好像可以理解，因为责备又有什么用呢？反正她回来了就是她好像是一个比较母性的象征吧，我觉得她比较不是偏向对女性的描写，比较像妈妈。
那我自己毕制的时候就是演索尔维格这个角色嘛，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遇到重重的困难。
怎么说？
因为其实从这个剧本大家听完就会发现它是非常平面的，它根本就没有一个身为女性的各种面向，所以它很难演。
因为你一直都一样。
对，而且它很容易被观众批判。
嗯，
但我最后的理解是，如果这就是索尔维格的选择，你有什么资格批判他？也许在索尔维格心中，等皮尔金就是值得的呀。也许这个人在他那么小的时候，就是曾经带给他一个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something， 所以他就是爱这件事本身。爱是没有答案的，你不能够解释他，你也不能去觉得天哪，索尔维格就是个小傻逼。
有可能他等待的每一天都是有希望的
之类的。 Yes、
哦、
没错。所以我觉得索尔维格最后已经变成爱与希望的代名词。真的真的真的
要变身了，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呢，在农历过年的期间还抽空听我们的频道，希望这三集呢有关皮尔金的故事会让你喜欢。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欢迎评分、订阅、留言，
还要帮我们大力的分享出去哦。然后要记得下载每一集，开启小铃铛，还要留言回馈给我们哦。那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 Rachel 李秋秋。
我是华溜溜，
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是不是其实你才是恶魔啊？
我之前才被说满肚子坏水，
所以我才是白莲花哎、欸，我是货真价实的白莲花吗？
你不是啊，你三观好歪呢、欸。
我
三
观
毁到一个不行，
我三观歪是被戏剧性影响的。我本人是，
你的本质是一张白纸，
对，
但总之现在是黑的，
也没有那么严重。你真的好恶毒哦。你一定要在所有观众面前抹黑说我是黑纸这样子吗？我是被黑墨这样泼过的一张脏掉的纸吗？你是这个意思吗？你真是个小婊子。
还要配那种京剧腔，然后倒退。